各位晚安，欢迎大家锁定我们今天礼拜二的五味杂谈。我是姜伟民，
我是菲儿。
是，哎，我这个做节目啊，差不多应该有几十年了。但是今天我发现我比以往，甚至转播什么 NBA 比赛啊、世界杯足球赛，甚至什么奥运会比赛啊，更加的紧张啊。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没错，
是不是？
虽然我以往没有转播过这些节目，但是我今天还是，就是我这几天，因为我是一个不关己事高高挂起的人，就是比较不太关心政治，说句实话。但是在这次，说实话，我也是一颗赤诚之心，是很希望有一方去赢的。
是，没错。当然你是说一颗赤诚之心，希望一方赢，任何一方都赢。
我肯定有我的观点嘛。
啊，对，没有错。
是。
那当然，我相信可能在这一次的这个美国总统大选啊，之前的选情焦灼呀，而且不断的一些花边新闻，甚至爆炸性新闻是满天飞，我们也搞不懂。而且各种民调呢，又各种的这种评分还不一样，有的时候高，有时候低。
是。
然后突然间，哎呀，刹那之间就可能这个所谓的猪羊变色。本来你看好的一个人呢，他
对
一直一路以来可能评价非常好，突然间可能不太清楚是因为什么的原因，那突然间他的民调就突然下降了。
没错。
所以说我倒是觉得呀，在这个我们今天大选的这个日子当中呢，是给我们的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呢稍稍做一个温馨的提醒。我觉得呢是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就不要为周围的一些什么传说呀，甚至网上疯传的一些可能我们都捕风捉影的一些所谓的八卦新闻呢，不要为它所动，甚至主流媒体的民调也不要特别相信。哎，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他们他们某党的媒体比较占多吗？
没错，就是可能说有人就说可能左媒媒体呢，他们在民调过程当中可能有一些政党的所谓的倾向。
是的。
但是这个其实我是来为这些左媒媒体说一些公道话。他们其实为了自己的，因为诚信嘛，在这个国家其实就讲诚信。有没有所谓的政党偏向？应该有，一定会有，甚至个别，比方甚至主编呢、个别可能是在某些这个主流媒体的这些主要职位上的这些长官们，他们都有可能。你比方说前一段不就是贝佐斯所这个旗下他收买的这个华盛顿邮报，对不对？他是因为在本来编辑部的这些主管都是审过了，他说可能我们这边有一个可能这个告诫所谓这个美国民众的这个什么告诫书啊之类的，这样的就是我们华盛顿邮报，我们可能要支持某一其实就是支持这个民主党的候选人贺锦丽了。
对。
但结果呢途中就被他们老板贝佐斯给否定了。那么贝佐斯的这个解释说呢，我们作为一个媒体应该保持我们的公正性，我们既不支持共和党的这个候选人，同时我们也不支持民主党的这候选人。所以由此看出来，其实呢左派的这样媒体，或者是说他们在民调的过程当中呢，的确有个别的人是有一些出于个人的这个政治立场，他可能做一些所谓的对这个某一党派进行的主要的一种宣传，这是绝对不可避免的。但是我为什么还要跟他们给他们做一些解脱呢？给他们洗地呢？其实啊，这个我觉得和这个民调啊这方式有一点关系，而且和被调查的对象啊有一点关系。你知道为什么吗？我是在几年之内呢，我都是注册是共我个人啊注册是共和党的这个
选
民，但是呢每一次共和党打电话到我这儿来进行所谓的这个调研的时候啊，我通常呢不回。我为什么呢？很奇怪啊，我因为他上面这个回完以后 直接上面说让你捐款。哎，我就觉得说，哎，其实我捐过了嘛，而且再加上呢，我也是不遗余力的，可能还买他这个某种股票，我也参与了，而且还跌得还很惨，我也没卖。那我想说，我一直在坚持支持着这个共和党，那我为什么还要再继续捐款呢？我就不太想理他们。所以从这个调研的话，那个对我来说他就不准了。
但伟明哥他调研完了，他肯定也是suggest 你捐款，就是建议捐款。
对，没错，
并不是说强行要你捐。对，
我知道，但是那些共和党的选民呢，他就可能就觉得说你可能不胜其烦的就骚扰我，算了。尽管我内心中我已经早有人选，我一定投给某某某。但是呢，我基本上你打电话过来，或者是有些这个问卷的这些平台啊，问我们的时候，可能没时间，算了，我也不想回答。或者是可能是共和党的两种，我在猜测哈，一个是呢比较不太好意思，比较害羞，为什么呢？因为大家知道，作为公众人物，要是讲人来说，
是的，
其实川普总统的话，川普前总统啊，他不是特别招人喜欢。
没错，
对不对？所以说如果在职场当中，比方说咱们同事之间说，哎呀，利奇啊，你看我选这个川普，我不太好意思跟他讲这个事儿。因为什么呢？我会害怕说，哎，利奇说，你看川普这个人，他这个大嘴巴是没事话的乱说。你怎么会投他呢？哎，我怕招来非议。
就是他们会觉得你就是那样的人。
对。
所以你才会喜欢那样的人。
对，没，所以说呢，我就干脆我就保持沉默不说。
但说句实话，我觉得如果我个人觉得啊，如果你是一个不论你是哪个党的支持者，如果你是一个心胸比较开阔的人，他应该会很了解川普这个人的性格。他就是这个样子，他就是嘴上要那样子说些话，像我们有些人也是嘴上会打个趣或者开个玩笑，他可能是嘴上是会爱抨击人，但是他的内心其实他是很靠谱的那么一种，要不然他也不会前几任老婆都还会站台出来为他。
哎，没错，你说的这个呢，恰恰是很多的共和党人就是所谓他执着一定要投川普的这样的一个理念。但是刚才我所解释呢，是左媒媒体在所谓的民调的过程当中，共和党人的投票者或者潜在的投票者，大部分呢可能都保像我一样保持沉默，不太告诉大家。所以因此他得出那民调说，哎，你看民主党的这个我们在调查的时候，民主党这个候选这个投票的这些选民呢，就远远高于共和党的选民。所以因此你看，无论从2016年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回顾一下8年前，对不对？川普跟希拉里·克林顿在进行对决的时候，也是在民调的时候，希拉里有些州简直高过2位数于川普，但是最后呢，他还是因为所谓的团体人的选票，最后呢痛失这个总统宝座。所以因此呢，你们如果是真的能够拿说所谓的民调就是特别的极左啊，我有点不是特别的同意啊，这是我个人的一个为所谓的这个
民调
的做一个所谓的洗地。
但是说实话，我这个人倒反而有时候，我觉得每个人可能是不一样的。就是说我民调的话，如果哪个党高的话，我有可能反而会同情那个
另外一个。
对，因为我就想说，总是要有一个互相的制衡，就是可能我并不是说比如像民主党里有些政策我也是支持的，然后呢共和党里有些政策我也是支持的，就是但是民主党里我有些政策也是不喜欢的，但是共和党里有些政策我也是不喜欢的，但是我肯定心里是有谁多谁少。但是从整个的，我觉得一个国家它要是想发展的更加的平衡了，尤其他们是一个民主制度的国家，它就应该两党有一个制衡，你不能总是把一党给它灌大了或者是怎么样，应该要把另外一党也互相的培持。
是没错。那我们先进一下广告哈，广告之后呢再给您继续的分享这一次2024年总统大选正在投票的一些情况，包括以后的情势的分析跟发展都会有些什么变化啊。那么而且呢，各位听众要注意哈，我从下节开始呢，我们就开始开放call in。那么开放call in的话是有奖征答啊，当然了，我们有奖是奖品有限啊，所以因此呢只是第一位啊，然后说出你的总统候选人的名单的这个人呢， 你是有机会得到我们赠送的奖品。当然详细的这个规则我们下一节再告诉你。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由飞儿姜伟民联合为大家主持的五味杂谈的节目现场啊。那么今天我们是特别报道哈，今天是2024年总统选举日，而且是每隔四年啊，每年都比之前那一年啊更加焦灼，更加紧张。今年我觉得很多民调他们也在讲，有差不多80%的民主党的候选人啊，他对这一次大选的结果啊产生焦虑。
哦，
那么
肯定要焦虑，因为上一届是他们通常要轮换制嘛，通常的结果都是大家会轮换一下。
对，就是等于说这个30年河东，30年河西，
对，这样才就是其实对于一个国家发展来说才是正确的。
没错。但是其实为什么我们之前也讨论过这样的问题啊？美国总统制那干脆就四年，就是而且不要连任不就完了吗？但是其实也有一些理论说，总统如果前四年，因为他为了选举嘛，他可能有的时候他不敢放开了干。就等于他有很多好的理念，他就怕说最后的这个四年呢，再来这四年的时候呢，因为他可能某些的政策啊会得罪了一些选民，所以因此他很难再继续连任。
对，
所以因此前四年呢他基本放不开，就等于说美国的百姓呢，选举人是给他一个机会，四年的机会
缓冲
熟练熟练，之后那四年他开始发了疯的上了发条这样的干。
对，
所以给他这样的一个8年的时间是比较合理的。
然后另外可能是有些政策的，就比如我刚颁布，他开始从颁布到实施他就有一段时间，别到时候才实施了一年，新任总统上了又给取消了，就是搞成了就是好像我们的政策非常混乱。就这也有可能，就是所以为了保持它的持续性，有时候可能会就是弄了一个这个8年，一般我们会选一个总统。
对，没错。那么我们现在电话的热线哈已经给大家打开了哈，我们的热线电话是1-626-585-1300，626-585-1300。那么我们非常欢迎啊，在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刚好听到了我们今天的特别节目啊，关于美国总统大选的这个节目的报道。那您可以不妨打电话进来去分享一下。首先，第一，我们是有奖征答，有什么奖呢？这个大家讲一下哈，这个奖项啊，就是在10月份，可能20几号啊，将要举行的洛杉矶的车展。你想，哎，对汽车非常有兴趣的话，你可以看一下，了解一下整个的这个汽车的现在的全世界的这个流行趋势啊等等。哎，不妨可能带着另外一位，因为我们一次送票是送2张，当然两个人，我们今天所有打电话进来只有2位有机会，一位是你猜选总统是哪一位，我们问这个问题。那么如果呢，可能有8个全猜，我举例来说哈，是猜贺锦丽，今天晚上或明天或者以后的几天，未来的几天最终当选的话，那么只有第一位有机会去获得的奖项。那么接下来呢，那可能就另外那些人也是川普总统说可能在近期啊可以这个赢得2024年的总统的宝座，那么您也有机会，但是我们只送2位，就是2位，就是打电话进来的朋友，你们猜到的总统，你是第一个猜的的话，你就获奖了。
就不论猜谁，就是
都可以
猜，没猜对，
但是一个人不可以啊。对，是你说的非常好。我们这规则讲，一个人不可以一个人猜2个人啊，都要有机会。而且一个人的打电话，如果猜总统的话，只能有一次机会，把机会让给其他的人。
那就说等总统揭晓之后，第一个猜对的那个人， 对吧？
对对对，然后再打电话进来，我们再告诉你如何把奖项送给你。好，我们接听第一通电话，看看谁这样幸运。Hello， 你好，你在线上。Hello，Hello，Hello， 你好，你在线上。哦
，Hello，Hello，
哎 ，Hello， 哎，你在线上，是你，请讲，哎。是在收听我们的这个节目吗 ？Hello，
领导，我觉得是川普。
哦，你猜的是川普会赢得2024年的最终的这个总统宝座是吗？
是。
好，那我再稍稍问一下哈，您凭什么？
凭感觉。
凭感觉哈，那能不能再给我们1分钟左右的时间？我给您哈。您猜，你告诉我一下，为什么把票？您为什么猜他？而且你是不是也喜欢他？为什么？
我谈不上喜欢，我是从这个 家里面的人的倾向，家里面可能喜欢他。
哦，家里的人喜欢他，那您就喜欢他，是这意思吗？
对。
那我顺便再问一下，那你家里人是不是也投这个共和党川普吗？
我家里是小儿子，他还没有他到投票的年龄。
哦，怪不得，就是等于说家里人非常喜欢川普，那您呢没所谓，但是呢听家里的人的话，然后我就直接投他了。而且你也预测这一次2024年的总统宝座一定是非川普莫属，是的吗？
对的。
好了，那这样哈，
我想再补充一个，
是
因为我们家是基督徒，我儿子他认为，为什么这么认为呢？所以他上次枪击案的时候，他认为是上帝之手救了他，所以他认为是上帝选择他做什么。
哦，了解了解啊，就全家是基督徒。 OK， 好，那这样哈，我可不可以请教一下这位先生，恭喜您啊，首先恭喜您，您已经中奖了啊，但是还得看明天后天的结果啊，包括今天晚上也有可能啊。那我请教一下，怎么称呼您？
我姓周。
周先生是吗？
对。
好，那您的电话的后四位是几号？
3438。
3438，周先生选的是川普总统。 OK， 好，那这样哈，我去告诉您一下，您稍稍留意一下哈，如何能得到您应该得到这个奖项。那么首先呢，要看一下今天晚上、明天甚至乃至到周末之前的结果。如果川普当选的话，您可以找一个时间啊，越快越好啊，给我们公司打电话。我们公司电话你记一下，是626，
我知道，
5681300，对，626568-1300就可以了啊。然后把您的大名报上，到时候把 ID 拿过来，然后呢，直接就可以领取这张，洛杉矶举行的车展，好不好？两张票 ，OK。先暂时恭喜您哈，我们不太清楚最终的结果是如何。好，感谢您哈，感谢您。好，那我们再接听下一通电话，谢谢。Hello， 你好，哎，您在线上？是，久等了哈。
久等了。
哎。
这个是回声很重
哦，
他们是不是那边要？
对不起，我们只能换另一个调。Hello， 你好，您在线上？
是。
Hello， 你好，
你
在？
你好，你好。
哎，你好。
别再，先别摁了。Hello， 挂掉了。
Hello， 你好，你在线上？
哎，
是。
哎，你好，
是，欢迎打电话进来哈。那我想请教一下啊，那么您预测2024年的总统是谁？将会获得总统宝座？
是卡瓦拉·哈里斯。
哈里斯 ，OK， 好。
对，
那您这样哈，您告诉我为什么是他？
因为我看了一下，首先我看了一下那个佛罗里达大学，这个 early vote 的一些数据，就是截止到昨天之前的这个投票数据，看上去
民调
计算了一下，应该不是民调，是
啊。
是早期投票的结果，是已经投出票的人。
提前投票。
算是早期投票，您不觉得说差不多？比方说8000万了，那还有一半还多的这个选民没有投呢。那您就这么确定？
对，因为中立的这个战场州这7个州，他们的首先是一个性别的投票比例，会是女性比男性会领先大概10个百分点以上。
OK，
其次是这个。像宾夕法尼亚其实已经领先了24个这个点，所以我觉得即便是还有一半人没投票，这个可能是很难追上的。
你讲的，
而且我
你讲，
对，而且我看到了，还有就是 Georgia 的这个黑人的投票比例和2020年对比，Georgia 的黑人投票比例是26.5%，这个26.5%比2020年的19%。高了很多，而且2020年的黑人投票比例在 Georgia 是，一共是73万人，然后今年截止到昨天早期投票已经突破了109万了。所以我觉得 Georgia 贺锦丽也会拿下，然后很快就会出结果。
哇，这个你这么一讲的话，真的是我们觉得讲的是相当有条理、有道理哈。而且呢，你是按这所谓的数据，而且投票的现在已经投过的这些数据去进行的 样本分析哈。
但是好像按照数据来说的话，当然他这个小伙子特别棒哈，他都是看的很多很多的数据总结出来的他的认为的观点。嗯、但很多数据不是说显示，通常早投的话也是民主党，就支持民主党的人会更愿意、更乐意去早投，然后共和党人他们往往不太积极，都拖到最后一刻才去投票嘛。
这个其实也是两说着哈。这样，我们先恭喜这位先生哈，我先等一下做一些记录，您也是暂时获得了我们赠送您的这两张票啊，这个车展票啊。我先统计一下啊，我先记录一下您的个一些资讯啊。请问怎么称呼您这位先生？
我姓徐。
徐先生是吧 ？OK， 徐 ，OK。然后呢，您的手机的四位数号码是
3820。
3820。好，那您支持的是您所选的啊，是贺锦丽，也就是 Kamala Harris 是吧 ？OK， 好，那就非常感谢您的参与啊，而且呢，也暂时的恭喜您啊，您一刻啊也不要留这个离开我们这个电视机哈、啊，然后一直在关注着啊，最早有可能今天的这个午夜就出来了哈、啊。当然了、嗯，很多专家预测应该是不会在最近啊，应该没准拖到一天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出结果。好了，那恭喜您哈、啊！好，谢谢您，谢谢您的参与。
好的，
好，
谢谢。
好，我们稍稍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啊，我们现在的其实这个有奖征答已经结束了哈、啊，就没有奖品了。但是我们也还是希望，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如果说您对这个您大选当中今天投票的结果有你个人的看法，而且呢，您猜到底谁可以入主白宫，在2024年，你也不妨打电话进来。2024年总统大选真是牵动全世界人民的心啊！
对，
对不对？
昨天股票跌，今天股票就大涨。
那我们正好也顺便啊，跟大家来分析一下哈。那么，当然，民调其实在这个周末之前啊就已经结束了，
嗯、
对不对、
嗯？
等于说所谓的封关的民调啊，它不能再继续了哈。但是呢，哎。今天啊，我看了一些所谓的，你看赌场，
嗯，
对不对 ？Polymarket，
嗯，
那这个呢，它可能和这个所谓的各个媒体的调查是不一样的哈。另外还有呢，哎，各个股票和川普股票有关的，哎，今天有涨哦。所以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它到底我们今天的这个结果啊，最终的总统选举结果是什么？我们不知道啊。当然了，从理论上讲，其实呢，已经可能很多的东部的州啊已经进入到尾声，对不对？但是呢、
嗯、
他因为可能第一要计算，第二可能他要审计啊等等，之后才能非常慢的才能够公布到我们的这个网上，公布给这个我们的媒体。那我们现在就我们目前所掌握到的呢，哎，可能是有几个啊需要跟大家分享。我在上节目之前啊 Polymarket 啊、
嗯、
Polymarket 的话呢是就是压住川普总统能赢的哈，我是应该是半个小时之前的一个记录哈，
嗯，
是61.1%，而压住贺锦丽能够赢得总统大选的话是38.9%，你看，
哎，
那你知道赌场的是这些人吗？赌徒们他能随便说，哎，我喜欢总统，我喜欢这个川普总统。我光家干上2000万进去，那万一输了呢？
哎、对，但是伟明哥，这就有时候就像刚才那个很爱数据分析的小伙子似的，
是
他即使心里如果是川普的话啊，
哦、
我是打个比方，如果
OK，
他也得说贺锦丽，因为他为了自己能博到这张票，要不然因为你要说川普，你是第二个说川普的人，你怎么着你也没法这么一博、
哦。
所以赌场的人，如果他有些人他为了要博大的，他有可能也去选贺锦丽那边，就因为他现在那边是选他的人数少，但他赢率就肯定是大的。
没错。但是那我也反过来说呀，
嗯，
那都压这个川普的话，
嗯，
就是因为他本来也知道，
就说明他的对他的就是可能性赢的可能性是大的，
是大的。但是呢，如果说他想说，哎，万一出其不意，我干脆呢，就是等于说我可能假设作为一个庄家哈，
嗯嗯，
作为一个赌徒哈，就投注者，
嗯
嗯，我干脆呢，可能拿20000块钱。我压给川普、
啊，
让他人数多点，
赢率大。
完回头我光压一注给这个贺锦丽，
对，1000万，因为他可能是6倍的回来。
对，他回来就基数大了哈、
嗯。
当然这个我们不得而知，
嗯、
他到底反正 Polymarket
开个玩笑，
他到底是
这个、嗯
这个、他准不准确哈？当然我们也知道，在这个近一两周、三周之内啊，这个 Polymarket 啊，他对这个川普就是等于说赌这个川普赢的人，
嗯，
一直都是高居不下。只是前两天突然间可能暴跌了一段啊，他不知道为什么、
嗯、
但是他突然间今天 又回弹了，反弹了哈。那我们看比特币，也是今天的这个比特币的，我在半个小时之前查的是涨了3%。想一想，现在它是6万啊，对，6万多。那如果说涨了3%，多少钱？
哇，
上千块钱，
真的
一天就几千块钱哈。
这个比特币真的是很难说它了。
对，但是 anyway 就是等于说，因为川普他在这个之前的造势选举当中呢，他就是告诉选民呢他是支持比特币的，所以因此呢，哎，比特币涨了，
嗯，
而且还有呢 TDJ 啊，这就是川普他自己的社交媒体的股票，
嗯嗯，
刚才我看了。涨了5%，我这是半个小时的这个结果啊，现在我没看啊，5.27%，你看，就所以说从这个我们能够找到的数据来看呢，其实市场目前看啊，还是对川普能够获选有信心，市场。
对，
我是这样哈，当然不是民调啊。
因为我觉得其实不管从哪方面来说吧，不管我们真的内心是支持哪边的政策更多一点点，但是我觉得你就从整个的这过去的这4年吧，我们到底这个美国过得怎么样，我们经历了哪些东西，其实每个人心里可能都有数，所以他会做出自己一个判断，一个想要做个变革啊改变啊，还是不想，就想要 keep 现在的这种经济状况，可能每个人根据这个来说他也有他自己投票的一个倾向。
是没错。那其实从这个我们每个人的投票这个是应该是不一样的啊，他们可能选啊，要么是贺锦丽啊，要么是川普啊，但是其实他把这个票投的呢是美国未来，不是他个人，因为和我们自己真的没有太多的关系。但是呢，很多人到现在为止，可能还是因为工作的关系，就没有请假去，可能提早下班啊，就到各个投票点去投票。但是呢，我们跟大家来介绍的呢，就是加州的投票的截止时间是晚上8点，
今晚8点。
如果到8点以后，您再说，哎呦，突然想我这个票还没投呢，啊，那对不起了，可能在8点的时候已经截止了，所以一定务必在今天晚上8点之前，一定在下班的时候呢，你可能牺牲点自己的个人时间，去把你神圣的一票去投出去。其实投票的时候呢，我们也知道，加州嘛，大家都知道。至少在近几十几年来呢，20年左右啊，它是一个绝对的深蓝州。也是换句话说，很难有这个共和党在这里，除了上一次里根总统啊，他曾经赢
过。但也是因为里根总统的大赦，他把很多的就是非法移民他把他大赦了，所以我们加州一下子就翻蓝了。然后从此就之后就再也是很难去翻，不是，当然也不能说是绝对的话，当然什么东西都有可能，可能未来还会是有可能的都。
是没错。那么其实呢，在美国的50个州的选举啊，大家都知道哈，不用我们去赘述了哈，是按照选举人团的票，也就是不是说整个全美国，比方说哈，有2亿张这个够资格的这个选民们啊，那就干脆按2亿张票咱就得了哈。其实不然啊，为什么呢？就是大家都知道，是一定按照各个州所的票数的不同，我们才把这个所谓的选举人团把它分开。那目的呢，如果大家都知道，美国呢其实说3亿多人呢，大部分人居住在沿海城市，对不对？沿海城市呢，那如果说哦，你们沿海城市的人口多，那整个的最后这个你们因为可能城市比较这个发达，交通发达，信息发达，那么你们这些人可能大部分人说某一个总统的话，你们去选举的话，那可能马上就代表着整个美国人都这么说，那中部的那些百姓们就不干了。那我们也有应该有我们自己的权利嘛。所以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哎，设计了所谓的团体人票。所以说我们现在目前看到的呢，其实说1000到10000，美国的选举啊，不是整个50州的这个对决啊，这两位总统，而是在决战州。那么在决战州 是什么样一个情况，我们也是稍稍休息一下，进行广告之后再给您做具体的分析，不要走开，广告之后见。2024年总统大选的特别节目，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的现场哈。那么我们刚好非常高兴的在节目的最后一节啊，邀请到我们纽约我们兄弟台哈，姊妹台是1380的著名节目主持人俊明也参加了我们的讨论哈。那我们先把他接到我们现场上来，俊明你好 ，Hello，Hello。Hello， 居民。
Hello，
哎，你好，你好，是刚才电话线上有问题，欢迎您，欢迎您哈，参加我们的讨论哈。是，您是刚才我们有介绍说著名的1380我们有台的这个节目主持人哈，那先跟我们洛杉矶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对，也是各位洛杉矶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啊，我是1380的居民。
是，那2024年的总统大选啊，总的展望，请居民谈谈您个人的看法。
总统大选这一边啊，我觉得因为在最近几天看到的大选的一些新闻来看的话呢，说实话今年的大选我觉得是特别焦灼，因为总的来说特朗普和贺锦丽两个人的领先幅度其实都不大，大概在1-2%左右，因为今天是这个投票的截止日了，所以呢今天的投票结束了之后还真不一定能够在今天晚上去公布这个投票的结果。总的来说这个后面的一个投票情况呢，我觉得啊，我觉得是挺焦灼的，不太好说是到底是特朗普赢还是贺锦丽去赢的这个席位啊。
是，那我请教一下俊明，那你们在纽约啊，投票的时间应该也是早上7点就开始了哈，我们有一个3个小时的时差，
对对对，
那截止的最后应该也是晚上8点吧？
对，晚上8点
是
差不多。对，
那我不是很清楚说，因为我们这边的华人应该，我们的民众应该和纽约的华人民众差不太多，你个人感觉说华人的投票率？当然我们没法拿到准确的数字哈，但是你个人感觉说华人的这一次2024年总统选举的投票人数怎么样的，和上一次2020年进行比较？
这一次的话呢，跟大家说一下全市的一个情况吧。根据最新的一个纽约市选举委员会的统计啊，整个纽约市已经有超过100万名的市民是参与了提前投票的，占了全市注册选民总数的1/5。虽然啊，10月26号提前投票的第一天参与人数是创下了历史记录，但是为期9天的提前投票的人数总计呢，是略低于2020年的一个总统大选的。所以呢，根据官员所提供的一个数据来看啊，2020年与2024年大选的一个提前投票比例是大致相同，略低于2020年的一个总统大选。那么在室内登记在案的一个选民数量有所下降的一个情况下啊，今年有超过20%的市民是提前投票的。
是，那华人的总体感受呢？当然我相信刚才还是这句话，绝对不会那么仔细说有华人投多少，但你个人感觉周围的亲属啊、朋友啊、同事啊，
其实都有很多，而且这里是有数据的，其实可以跟洛杉矶听众们说一下。曼哈顿下城主要华人社区的投票站呢是在下东城的麦迪城社区中心一处。那么根据提前投票关闭前半个小时的统计数据啊，该票站在整个提前投票期间一共是接待了3718名的选票。而在法拉盛那一边啊，法拉盛基本上就是我们公认的皇后区的一个华人聚集地啊，在法拉盛纽约童军俱乐部的一个投票站，截止到提前投票关闭前一个小时，有将近6000个人是完成了投票。那么布鲁克林的日落公园高中投票站也是见证了很多民众的积极性啊。投票站的工作人员表示呢，这个票站的人潮一直都比较固定，每天都会有200到300个人去进行投票，那么为期 十天的话，大概也是有2000多3000个人去进行投票。所以这样看下来的话，华人的一个投票我觉得还是挺积极的，在纽约这方面来说
啊。是刚好在节目的最后，我们的美女主播也在线上
对，
她也想对您啊，菲儿也想对您提些啊他个人的看法啊。
是的是的，就是因为我知道就是纽约州和我们加州其实差不多一样的，就是都是移民大州，另外他们的政治观点基本上也都是蛮统一的，所以在大家具体就是说谁投的谁更多，可能我觉得也没有太大的能力去把它反转或怎么样，但是就我们华人来说觉得这次大家的观点啊或怎么样和以往有什么不同吗？
感觉这一次华人的投票数啊，就是我所认知的，在我周围的一些就是亲戚朋友啊或者是之类的一些华人投票，我感觉他们这一次投票的
对象吧，
共和党的选择就是共和党的选择啊可能会比民主党会多一点点，虽然具体的数据没有放出来，你大概是谁投共和党谁投民主党，这肯定是不会的吧，这肯定是结束的时候才公布出来，但是我个人觉得啊会共和党投票的人数会多一点点，就是大概多个一两个百分点左右，
一两个不是很多。
对，因为我们华人其实虽然都属于移民的，就很多都属于移民家庭，但是我们华人又是非常勤劳，就是肯干的这么一个吃苦耐劳的民族，所以可能我们会更加偏向于就是天道酬勤这一方这种。
对，但这鹿死谁手啊，我们拭目以待啊。好，节目就跟各位听众说再见了，也感谢我们有台来自于纽约的这个著名主持人俊明啊参与我们最后一节的讨论啊。那么我们节目就跟各位说再见了哈，感谢您的收听啊，明天我们五味杂谈空中再见。